仙头贝壳之物乃是自炼的灵药，其毒无比，粘性更强。毒虫先被二雕所伤，又受卵黄克制，背上胸筋全瞎，周身痛痒，急于窜回壳内，欲借壳防身，探头向外喷毒，不料被那毒药粘住，无法掉头，又打了他两毒箭，以毒攻毒，几下加工资禁不住，再隔一日夜，全身化为绿水，永绝后患。所喷毒气虽毒，体质最轻，已随风吹散，否则不知要害多少生灵。文林在斜对面孤峰之上，本可不致受害，因那勾舞感觉最灵，知有敌人，张口便将毒气喷将出去。沈黄立处较低，前面山势又正挡住，幸免受苦，再被二雕两翼锋利一扇，将毒气吹散。文林仍沾了一点，如非冰如灵丹神效，早晚仍难活命。就这样还需病我三月始能复原，最好则以高山清净之地静养些日，痊愈之后不特余毒进去，因仗灵丹之力，从此却病延年，任何毒蓝恶障流行瘟疫俱都无害。随间沈黄，我已带你寻到一个师傅，免得随我山中受苦，你意如何？沈黄自与冰如初见，便觉出他有好些益处，当夜又见他这高本领，越发项目依恋不舍，先听代为引进到别人门下，方自失望。闻言忽然福至心灵，忙跪求道，我只愿拜在简老师门下，山居清苦我并不怕，只求老师将我带去，感恩不尽。冰如笑道，我奉师命还有好些事要办，虽然常来常往，你一个人住在我那茅棚之内，猿啼虎啸，一声四起，转眼大雪封山，你一个未成年的幼童，平日娇生惯养，风雪寒山怎能经受，到时后悔就来不及了。沈黄见冰如说时，文林和狄龙子各在一旁暗示眼色，会意跪求道，弟子绝不后悔，只要师父肯带我去，任何危险艰难死都不怕。冰如把脸色一沉道，胡说，你母守节府姑对你万分期望，如何忘了临身履薄之戒，随便就说死字。沈黄闻言猛想起母亲最爱自己，孤身在家一别至少三四年，岂不悬念，不禁为难起来。冰如见他急得眼花乱转，笑问，你是嫌我说你吗？有话好说，起来。沈黄应声起立，凄然答道，师父说的正对，家母因为周老师医道极好，说弟子六阴脉象中伏鬼脉，恐难长大，非练武不可，日夜为此愁急，难得遇到师父那大本领，视为一人奇事，立志追随学习内功，来世已和家母说好，只顾同行忘了家母一人在家以言凝望，被师父提醒，觉着去留两难，所以愁急。冰如惊道，前日见你根骨甚好，人又灵秀，明是我道中人，为此才想造就，匆匆不及细查，你竟是六阴鬼脉吗？遂把沈黄手腕拉住，细一诊脉，又把周身骨头按摩一遍，惊喜道，周老师医道果是高明，六阴脉象本是善征，至多体弱多病而已，似你这样暗藏鬼脉的极难查看，这类脉象虽主短寿，但是人必灵慧，内蕴真力，元气也极坚凝，只要求到名师，得了那家真传，不仅免去短命，并可得享高寿。周老师所说一点不差，只没看出三年之内不将内功练好，二十岁这一关就过不去了。文林闻言大惊失色，忙向冰如长衣求救，说，乃母青年守节，只此一子，相依为命，勿忘先生恩怜，将其带去。冰如答道，本来我因他从小娇惯，欲令在此从师，暂拜在我老友门下，等将根基扎好，再往峨眉寻我。既是这等脉象，说不得，只好日内将他带走，只是小娃儿家怕受不得那苦楚。龙子生长贫家，又是天生异禀，体力渐强，最耐劳苦，如同在我的门下，师兄弟二人一同习武练功，岂不甚好？偏生此子性态刚烈， 美中不足，虽然心许收他为徒，好些都不投缘。不料昨日忽遇我好友黄种道人将其看中，和我商量将他带往岷山随他修炼。此子本是浑金璞玉，不羁之马，我平生谨慎温和，正愁他本质虽好，只恐野性难驯，致犯失归。他又意志坚诚，苦求不舍，收他为徒原初勉强，得此名师垂青，自然求之不得。他还不愿，后来师出黄种道人本领比我更高，又赐他母亲一粒灵丹，治好老病，这才信服谢罪允诺。明日我带他把乃母用度安排好，便顺路带走，并不在我一起，又不能令沈黄带一佣人前去。还有他母亲是否放心也需问明。文林因觉服药之后，心中烦恶已解，头也不再昏晕，以为无事，接口答道：小弟与他父母又是至亲又是至交，我又孤身一人无处可去，利禄功名之念素来淡薄。沈黄去后，寄居沈家也有未变。峨眉名山圣地，向往已久，简老师命我在山中密地静养，一语同去，与他作伴，就便养病游山，还可使他不费文事，不知可否？冰如笑道：周兄性情中人，能够同去，再好没有。你那病体虽要静养三月，除开头十来天余毒发作，因受药力克制，周身酸痛，必须静卧。以后和好人差不许多，好在出往峨眉，一个月内我并不出山去，我再为此事多留二日。请周兄告他母亲，必须随我回山才能保命，就这两天功夫，快为他置办行装吧。文林看出冰如一人，前日本有拜师之念，因冰如说双方无缘，只允指点内功入门口诀，令其自习，不允许拜师，即听许其同往。心想便冰如不肯传授，有爱徒转教，也可学他几成。忙答遵命，遂请冰如连龙子同去沈家宵夜。冰如笑答：此时离天亮还早，深夜登门，主人又是一个青年杰妇，好些不便，我也还有事，须去访那老友，便龙子也无须去。请告主人，令带沈黄速备行装，起身时当往一面，此时无须。文林师徒还想把龙子请去，冰如仍是不允，只得罢了。别时又告文林，此时毒已入骨，权杖那丸灵药暂时止痛，不久仍要发作，由第三日起周身酸痛，越往后越厉害。本妃经过多日不能免苦，此行多走水路，同船医治，要少好些痛苦，放心好了。文林自是感谢。到了前面路口，两下分别走出不远，忽听刁鸣。文林、沈黄抬头一看，先前两只金眼大黑雕，自从除去毒虫以后便自飞走，忽又盘空飞来。到了冰如头上，连笑了几声，一东一西冲空飞去。冰如忽然改道，走往石边崖坡之后，骑行甚速，转眼无踪。随见龙子跑来，见面便拉着沈黄的手笑道：你以后是我师弟了，这个再好没有，可惜这三年内还不能常在一起，且等将来再寻你吧。沈黄见他神态天真，笑问：简老师呢？龙子笑道：师父被人请去，他所说老友是个和尚，也要前往相见，到了前面，简老师听见刁呜，说我已不能同去，肚皮有点饿，回家恐怕把娘吵醒，知道沈少爷不沈师弟富贵人家吃得好，想去吃点好的就赶来了。文林、沈黄见他言动率真，毫不掩饰，俱都投缘，先前又有相助之德，同声笑答：我们出来时本预备下好些酒食，想把简老师和你请去，不料未允，正在失望，来得甚好，我们也有一点饿，快请走吧。龙子随拉着沈黄的手，满口师弟，亲热非常。文林看出他豪爽天真，口快心直，貌相虽丑，但极英武，又听说拜一亿人为师，有意带沈黄劫纳，一到家便命下人把先前准备款待冰如的宵夜酒筵开将出来。 龙子自幼家中寒苦，性喜酒肉，又有坚韧之量，乃母爱子，虽偶然弄些酒食与他。龙子素孝，知道自己吃得多，母亲节俭多日还不够自己饱食一顿，于心不忍，只得强行忍饿，勒紧肚皮，却从来不肯因为自己饥饿而多吃。每当年时令节，村人打牙祭，便带人家做事，想吃一顿好的。村人虽然嫌他量大，吃完还要讨些回去，平日性情又暴，如非奶母管得严，不知要和人打多少次架，先还不愿用他，后来因他身强力大，肯卖力气，只有大酒大肉能使其饱餐，一个人能抵十几个人的用处，带回家的幼君奉母见都感动。没打牙祭时，前两天便将他找去。龙子嘴馋，明知吃人一顿要做好几天事，但因家贫，自己年幼，无力奉母，全靠每月朔网以劳力换点酒肉回去孝敬母亲，口虽不说，心却不快，因此除了年终朔网，谁也请他不动，只一家姓秦的老农夫，人多地少，仅够度日，人却忠厚善良。当奶母怀孕受屈时，曾加照护，主持公道。龙子常听奶母说起，心中感激，但除吃两顿粗茶饭外，毫无所得。没一想到有钱人家肥鸡大肉尽量痛饮，称心快意，毫不为难。母亲和自己终岁劳苦，难得温饱，便自伤心气愤，上望将来能使母亲衣食忧郁，一切称心，要什么有什么，也不再做人一场。当日夜饭不曾吃饱，又忙了多半天，有些腹饥，母子二人平日常受沈家周济，想起便感激，不料日前一场架和沈黄打成师兄弟，次日还得了好些钱，越发高兴，主人又是这样优待，满桌子的好菜，倒有一多半不曾见过，心中越喜，忍不住红脸笑道：师弟，这多的菜能给我两样带回去吗？文林九闻他求食奉母之事，接口笑答：你是想给你娘带去吗？你只管尽量先吃，另叫厨房明早与你家送些菜去。你师弟方才和我说，狄师兄家道寒贫，你娘也是孤身守节，意欲禀明他母亲，将你娘接来同住，免你不在家他受人气，或少用度，有了疾病无人照管，你也在外担心。你师弟母子都是好心，经我和你师弟一说，定必应允。由此你二人和亲兄弟一样，两位老人也情如姊妹，彼此都有陪伴，岂不是好？龙子闻言纵身离席，那头便拜。文林将他强行拉起，龙子悲喜交集，挥手一把将沈黄抱住，两行急泪已随着满脸笑容流江下来，睁着一双金光四射的怪眼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文林知其天性之孝，因家寒苦受人轻视，好容易拜一亿人为师，一旦离母远行，自然放心不下，忽然遇到两个好心人，给他极大的温情，两分论交之外，并带养母，免其后顾之忧，一时情感冲动过甚，因而感激涕零，说不上话来。师徒两人再三劝勉，请其吃完再说。龙子呆了一呆，慨然说道：世上有你们这样好人，娘说的话一点不差，本来拜师之后，想起我娘无人照管，娘又再三逼我，说我脾气不好，文不文武不武，只好苦一辈子，幸而遇见这样好的师父，此去至少也可学成一个好人，如若不去，他便寻死。我急得没法，和简老师说，蒙他答应安排我娘用度，但我见他身边银钱不多，连那日鸡蛋钱还是师弟给的，如都给娘留下，他用什么呢？只有师弟的娘常送钱与我母子，娘常说受恩太多，人要自重，但分得已，不可求人。想来想去，娘一人在家还是不免受苦，娘身体弱，只能与人做点针线纺麻织布，换点钱刚够他吃完苦饭，稍有病痛就没吃的。师父那点散碎银子，休说不够娘三年之用，也不忍心接受，正打不起主意。 没想到师弟这个活菩萨待我娘如此豪法。以前娘说沈家夫人善心厚道，事又轻松，只盼能到沈家做个老妈子，就可不愁衣食，却还有好些顾虑，一想起就伤心。做梦也想不到，以前想做下人都无法近身，如今会把她接来当姊妹相待。方才见着许多好吃的，想与沈师弟讨两碗给娘吃，不好意思出口，又恐回去娘要骂我。以后变成天天都吃好的，怎不叫我喜欢感激呢？